各位好，欢迎来到素描时光，我是樊素。本期节目的主角是北岛。如果你喜欢文学，北岛的名字一定不陌生。在素描时光谈论顾城和孩子的节目当中呢，我也有特别提到他，80年代朦胧派诗歌的领袖。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句著名的诗句就是出自他的作品《回答》。在这群诗人之前，文学完全是为革命服务，为政治服务。但是北岛他们卸下了政治抒情式的宣泄口吻，颠覆了一种话语体系，说他是那个年代的先行者一点都不为过。北岛原名叫做赵振开，北京人，1989年4月离开中国，开始长达20年的漂泊之旅，先在欧洲待了4年，然后定居美国。20多年间呢，有5次被特准返国，那是2001年到2004年之间，从父亲病危到安葬。2008年，他接受香港中文大学的聘请，定居香港。此刻，他离故土最近。北岛曾说：“如果中国是一幅画，香港就是这幅画的留白。”他自己则是留白处无意洒落的一滴墨，只是可能很多香港人并不知道，这滴墨曾经点染出一个时代的轮廓。20多年里，北岛早已经习惯缺席，但他呢偶尔会出现在公共活动当中，比如香港书展，由他主持的国际诗歌节，还有就是学校的文学讲座、诗歌朗诵会。在2013年10月份的中文大学的一场诗歌朗诵会上，我见到了他。他穿着红色衬衣，配上黑色的中式外套和布鞋，瘦削高挺。那场朗诵会呢，是他的作品专场，表演的同学们进行了很有心思的编排，现场布置也非常的温馨别致。主办者说，那次的入场人数有600多人，这在香港非常了不得，创下了同系列活动的记录。谁都没有想到80后90后们会对这样一个在他们出生之前就红过的诗人抱有这么大的兴趣。北岛看上去兴致不错，可是呢，该批评的时候还是直言不讳的批评，就算对提问者，他同样是这样的态度。这就是北岛那个直接的、清醒的、怀疑的、克制的、不迎合取悦任何人的北岛。好，接下来我想播放那次诗歌朗诵会问答部分的一段，我们来听听诗人的声音。
北岛老师您好，我是中文大学大一学生邵雨石，然后我觉得今天非常能够荣幸能够在这里见到您，因为我对您是非常有感觉，然后
这句话有歧义的，在80年代
然后但是我们知道就是比如说在现在诗歌并没有像几十年前那么的普及，然后我想请问您，在这个可以被称作是比较喧嚣比较浮躁的世界里，您会给我们年轻人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来保持一颗宁静有诗意的心呢？谢谢。
这个我觉得是要每个同学自己来就是面对自己的问题，而不是现在我们在这，我从六年前到这个香港中文大学教书，而且我们已经在做了一些活动，比如国际马上做要这个第三届国际诗歌节马上就要开始了，而且我们在做这国际诗人在香港的项目，这些我觉得都是在慢慢在改变一种环境，这个环境就对同学来讲就很重要。但是我觉得这个浮躁的这个问题呢，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是普遍的问题。所以我为什么常常会想到诗歌和他们的这个，如果通过不同的诗歌的各种方式，比如阅读，其实我们在这个好的诗歌中，因为有时候常常要需要一些人的等于是引导，比如我现在在准备再出一本书，就是叫做《给孩子们的诗》， 这个孩子们的概念其实是主这个概念是 teenager， 是指青少年的，但其实我也包括大学生。一个好的那个就提供的一些好的诗歌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朗诵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今天感觉非常那个挺吃惊的，就是同学们居然做了一些像于诗歌和诗句的这种创造，对我来说是挺非常独特的。所以我觉得就是用各种各样的形式都有可能存在。所以我认为像这是其实是对我们来说是可能做成的。我们这四五年中，我们做了这个第三届诗歌节，然后还有继续的国际诗歌在香港的这个项目，对于同学们来讲，其实都会提出了一种很重要的一种空间和平台。我所以希望同学们能够继续能够找到这么一个可能性。好，谢谢大家。
您好，我是来自香港城市大学的学生，然后我非常喜欢您的那本书《城门开》，然后因为我也是北京人，所以说看您那本书非常的有感触，所以我现在想问您两个问题，一个是就是您在北京的童年和青少年的生活和记忆，在您的文学创作中扮演的是怎样的角色？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些记忆对您日后的人生经历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谢谢。
城门开是一个我从童年到青少年的一个回忆。如果回过头看自己的生活的话，可以说从小就是一个反叛者，从小的时候就这样，我就不喜欢读书，没有认真的，我从来没上过大学，在那个因为文化革命，也没有，甚至连高中一年级都没有结束，这里有很多问题，其实我也可能会回顾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也在发现就是。我们在教育的其实在对于教育本身是至少我觉得是值得怀疑的，就是我们当然说起来是以这个香港中文大学像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高等学院，但是这样的学校还是有很多问题，所以我建议其实同学们包括我们像做这样的活动，像这个周宝松教授提出了一些设想，我觉得这个和为什么和大学有一定的互相的补充的关系，这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如果能让他们有一种可能性的话，通过诗歌，通过艺术，通过一些这种不同的途径，那么会给他们提出一种更大的可能性。我觉得在大学的这种教育方法中，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的。我希望因为时间没有机会更多的时间讨论了，但是我是在这一点上一直表示很大的这个表示怀疑吧。陈文开这个是因为我说一下，这个其实是我为了自己这个回忆对和这个北这个我在这。这个出生长大的一个城市，但是终于我觉得这个解开了，对我来说解开了，解开了这个乡愁，而这个乡愁以后呢，我发现其实这个城市已经改变了，变得完全差不多一样的城市了，而且和这个城市我跟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了，所以我觉得非常的难过。就是回到北京以后，就是以后再要不要回北京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只是回到我的文字中能够能够找到自己的一部分，这个生活中的一部分。
刚才有位同学呢问到了城门开， 北岛回答得非常简略，更多的细节我们可以从这本书的序言当中窥见。序言的名字就叫做《我的北京》。北岛这样开头：2001年年底，因父亲病重，我回到阔别了13年的北京，即使再有心理准备，也还是没想到北京已经面目皆非，难以辨认，对我来说完全是个陌生的城市。我在自己的故乡成了异乡人。我生在北京，在那儿度过我的前半生，特别是童年和青少年，我的成长经验和北京息息相关，而这一切却与这城市一起消失了。然后他说，从那一刻起，他萌生了写这本书的冲动。接下来振聋发聩的一段来了：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用我的北京否认如今的北京。在我的城市里，时间倒流，枯木逢春，消失的气味、声音和光线被召回，被拆除的四合院、胡同和寺庙恢复原貌，瓦顶排浪般涌向低低的天际线，歌哨响彻深深的蓝天，孩子们熟知四季的变化，居民们胸有方向感。我打开城门，欢迎四海漂泊的游子，欢迎无家可归的孤魂，欢迎所有好奇的客人们。他接着描述了其中的艰难：重建工程旷日持久，比我想象的难得多。记忆带有选择性、模糊性及排他性，并长期处于冬眠状态。而写作正是唤醒记忆的过程，一条通道引导另一条通道，一扇门开向另一扇门。童年青少年在人的一生中如此重要，甚至可以说后来的一切几乎都是在那时候形成或者被决定的。回溯生命的源头，相当于某种史前探险，伴随着发现的快乐和悲哀。如果说远离和回归是一条路的两端，走得越远，往往离童年越近。也正是这最初的动力，把我推向天涯海角。北岛曾经对南方人物的记者说过这样一段话：回乡之旅彻底治好了我的乡愁。如果说还有乡愁，那也是对一个遥远的文化记忆的乡愁。而作家的好处是，他可以用文字恢复一个业已消失的世界。那天的朗诵会上，有人同样读到了这些，并且表达了他们内心的困惑：我们的城市，我们的人心，似乎都不该是现在这样。
北岛老师您好，我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的研究生，我也是北京人，然后很荣幸我的母亲也同样是毕业于北京四中，然后这十多年来，我就一步步看着北京的爬墙虎，它越来越爬不到每一座越来越高的墙上面，然后我看着一栋栋高楼平地而起，我看着二环、三环、四环不断的演变。但是我想跟北岛老师说，感谢您，因为我们到现在我们有只有两样东西，一样是我们对童年的回忆，一样就是您的诗歌可以让我们重新再温存以前的记忆。然后您曾经说过，如果说我还有什么梦想，我希望未来中国能出现一场新的文化复兴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知识分子应该起到主力军的作用。但在现在市场化的这个环境里边，您本人也对可能对包括第五代导演等等有过一方面这方面的不满，所以您觉得在现在当代的社会环境下，知识分子还能起到主力军的作用吗？谢谢您。
好，谢谢，你说得很好，而且你看来了解我的情况非常熟悉，而且你居然讲到北京四中，那个因为我们这边我编的另外一本书叫做《暴风雨的记忆：北京四中1965到1970年》，这个其实和文革有很重要的一段历史，而且甚至可以说，这个和现在的这段中国的政治和都有很文化，都有很特别的这么一段历史，和现代的那个都直接发生了一种延续吧。嗯，刚才说的那个问题是什么？我现在回不来。啊，你说 啊，文心啊、哦，对对对，这个中国梦啊，我现在害怕了，因为现在什么都叫中国梦了。原来最初其实是我几年前说过有这个概念，后来一下就变成这个什么复兴啊，什么中国梦啊，真的我觉得这变成可能会变成噩梦了，常常听起来。所以我觉得只是想希望一些有知识分子，包括作家。我们希望有一些共同的设想，希望能够把这个在一个面对全球化商业化的时代，要希望能够继续产生自己的一种互相的这种能量和那个精神的力量。这个是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但是我们其实慢慢在做，比如像类似诗歌节这样的一系列活动，还有今天杂志，还有各种出版物，还有我们把翻译成这个多语种的，比如我们现在中国和英，就是中国当代诗歌和英文诗歌的这种对照版，我们都做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尝试吧。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希望的，这个希望，至于叫不叫中国梦，就是还是应该把它就像这条路变成一种道路。这比梦说的好一点，用中国梦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说法。现在
北大老师好，我在这里，老师离您非常近，其实对，您好。刚才高音女士在唱《红雪莲》的时候，其实我是流了一点眼泪，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想到了顾城。前段时间也是她的忌日，所以呢，前段时间好像今天也有出她的专门的刊物，所以我想今天特别的在这个场合也向您的这位老朋友表达遥远的问候吧。然后呢，我记得您在今天发刊词的第一句话，您就说到历史终于给了我们机会，是和张玉海的临终的那句话是相呼应的。所以您也说到了，现在看来我们准备的还不够，否则还应该走得更远些。那么我的问题是，作为年轻人，作为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可以说就像刚才那位同学说的，我们只能从您的作品或者其他一些作家的作品当中去感受80年代70年代某一些质朴的东西。我们出生以来就一直是正好遇到市场化商品化，我们所有的满目的那些质朴都被现代化取代了，我们看到的都是高楼大厦，我们没有历史的细节。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才能做到像您说的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准备的更多一些？所以希望您给一点提点，谢谢。
好，这个同学说得很好，其实你比我说得更好。我的正好是因为提到顾城的这个专辑的纪念专辑是今天这个杂志还在存在的，而且里面我倒建议除了这个顾城以外，我们其实有一篇头一篇的叫做80后怎么办，这篇我希望同学们能够，我现在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把它能够用媒体用这个在网络他们都继续讨论，因为其实他对提出了一些很尖锐的问题，对80以后的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危险。刚才我说的其实在一个这个全球化和这个商业化之后，我们其实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危险，就是我们没有标准了，也什么都没有了，好像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候。所以同学们其实要应该我希望我们的下一个冬季号会继续讨论，提出很多就是这方面的问题，就是对希望从80后以后的一些优秀的一些这个年轻人，比如我们里面说这个叫支教的一些这个经验，其实我都非常感动，就是他很多其实在年轻人里面还是在通过自己的实践来走出了一条路。这个只是说我们先希望能够更多的同学们能够有一个更多的更深入的思考和那个反省，这是最重要的。好，谢谢大家。
交错时间和空间，让每一段故事沉淀，用新闻的视角打量我们的世界，用文化的笔触勾勒城市的轮廓。
周末晚上9点到10点，凡素素描时光，打开这本声音杂志，带你走进心灵的后花园。
欢迎回来素描时光，我是凡素。刚才提问的同学显然是做过功课的，北岛确实对媒体说过，如果说我还有什么梦想，我希望未来中国能出现一场新的文化复兴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知识分子应该起到主力军的作用。我认为知识分子最起码要做到永远保持批判立场，不取悦任何一方，无论是权贵还是大众。他也确实对第五代导演有过批判，他说他认识陈凯歌、张艺谋等人的时候，他们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陈凯歌是个讲故事的天才，能把一部外国电影完整的讲出来，连同场景、对话、动作等所有的细节。他参加过北岛创办的文学杂志《今天》的活动，发过短篇小说，也是《今天》在北京电影学院的代理，负责张贴海报、代售刊物。总体而言，北岛觉得第五代完了，全面向权势、向资本投降了，很可惜。他说恐怕田壮壮是个例外，他还在孤军奋战。北京四中是北岛的母校，也是城门开里非常重要的一篇散文。从那一篇起，书里开始正式记录一段非正常的年代。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四中曾经身处革命漩涡的中心。6月1号，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一发表，北京四中最先宣布停课。这个消息使北岛和同学们一起在教室里欢呼雀跃。当时还只有17岁的北岛，他在心里默念的是：“毛主席可别改了主意了。”40多年之后，北岛以这样的方式回到了母校。2014年的10月份，他受邀担任北京四中诗歌朗诵比赛的评委。由他编选的《给孩子的诗》在7月推出之后，他已经先后亮相上海书展、杭州国际诗歌节、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和大家交流诗歌教育的问题。在四中的场合，他没有多提过去，只提到说四中的一年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他说，我和我父母刚开始都觉得特别骄傲，但是一进去我就被吓着了。北京四中的数学把我吓着了，因为我数学不好，四中给我的压力特别大。1966年6月1号突然决定所有学校关闭，这段历史是复杂的，希望有机会可以讨论。在四中华丽的现代化的大礼堂里，台下满是年轻的高中生，坐在聚光灯的焦点，北岛只是稍显吞吐地反复强调了那段历史特别重要。可是为什么如此重要，怎么个重要法，他再也没有详细说了。倒是这样的新闻很让媒体人留意，这几年感觉北岛回内地的次数多了，这意味着他跟官方和解了吗？朗诵会上北岛有回应过这个问题，我们来听一下。
你好，我是香港明报的记者。这个
是以记者身份发问还是以粉丝身份？
可以以双重身份发问吗？
好的。
这个我更加关心的是关于北岛先生您个人的一个就是他您的历史。然后我记得印象特别深是前年您是在内地参加了在青海举行的一个诗歌节，然后那时候我是相当震惊的，因为您竟然出现在新华社的报道里面了。然后后来我更震惊的事儿是您后来新华社还给您出了一个专访，就是说这个以就纯粹一个诗人北岛的一个身份去接受这个专访。然后当然就大家也知道您以前回国是曾经是一个很敏感的一个身份，还被的就是有关部门控制过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的感觉是觉得您跟大陆当局算是和解了。然后我觉得这是想请问一下您，就是说您是否觉得这个过程算是一个和解的过程？然后您觉得这种和解，就是说 里面最关键的元素是什么？然后从您的经验来看，您觉得就说对于那些也是20多年之前跟这个北京当局就是不明不白就接下梁子的这些知识分子，您觉得您的这个和解的这个经验能够就说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谢谢您，北岛先生。
嗯，这件事是在2年前吧，2010年，我参加了2011年。我参加了，就是第一次参加了一个所谓官方的，其实这个中国的概念没有那么简单，你用说成官方或者是新华社这个东西，要在不同的历史上其实是要不同的这个发生变化的。当时其实是一个像这样的诗歌节是非常广，就是它这个非常银行，就是来的人很多，他们有200-300个诗歌诗人，包括很，这如果说这个有很多就是大陆的诗人，也有国际的诗人。那么这个活动呢，其实我认为这个诗歌节没有那么重要，它只不过是一个以旅游为主的这么一个诗歌节。那么至于我参加了一个什么这个民间，不是所谓一个官方的这个新华社吧，新华社正好有一个采访，我觉得这个采访呢也是直接我把我的一些主要的这个机会能够商量这种讨论这种可能性。其实我认为这个没有把官方这个概念，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的话，我们在大陆的所有的东西几乎都是官方的，比如你的出版物，你的这个媒体，你的这个连大学都是官方的。所以我觉得你用《明报》这个概念也变成就是非常变成政治化的来那个这变成这个意思，这特别强调这个意义了。那么我觉得诗歌其实是要超越这种政治的概念的。所以我觉得你从这个角度讲呢，你用一个偏比较先那个偏狭的角度来从政治角度来做一种偏那个解释，我觉得作为记者，其实我觉得你这是有问题的。
不能否认的是，在北岛出现的场合，不管是香港还是内地，他成为焦点的原因，文学地位崇高之外，恐怕还是因为他的政治遭遇。当然，艺术就是应该超越政治。最后，让我们回归诗歌本身，听北岛在2010年的一场公开讲座上是怎么谈及诗歌创作和赏析的。
北岛先生，请您谈一下，能不能谈一下对艺诗的创作感受？这一行是花握紧拳头叫喊。
你问我翻译成英文的那个感受啊？还是说我没有？
对，你有一行诗是叫做“花
握
紧
拳头
叫喊”，我想请能不能谈一下对这一句诗的创作感受？
我觉得诗人很难记住自己的创作感受，就是写作的时候是糊里糊涂的，是懵懵懂懂的。如果能记住的话，恐怕也写不出来了。那个，我只能大致说一下这首诗《守夜》这首诗的。如果同学们、朋友们，大概还有印象的话，其实这个写的是一个，我在想，其实诗人其实就是一个守夜人，就是诗人和诗歌就像守夜人和夜的关系，所以最后这一句呢，你说我怎么解释？它是叫在无名小调的尽头，花握紧拳头叫喊。我真的不记得我自己的创作那个过程，但是大意就和我刚才说的这件意思，就是说花都可以愤怒的叫喊，而且和那个无名小调也连在一起了，好像是一个，我不知道是。
其实啊，就是说那个，我因为前面看到听到您另外一句，那句的意思我没有记下来，但是意思是这样的，就是您可以到我身体来， 看这个世界。前面有一行，早那有一首是不是这一首？是另外一首诗里头有这样一行，就是你可以倒挂着看这个世界。
哦，倒挂的，对。
所以要一般来讲，就是说花握紧拳头叫，一般是花张开嘴巴叫喊，因为花是开嘛，是吧？但是呢，你可以倒过身体来看世界，所以呢，这个过程可逆。可逆的话，就变成花握紧拳头叫喊了。所以觉得写得非常好，就是一般人是不可能写这样的诗句的。
我没想到讨论这样的细节啊。嗯，刚才他引用的是那个履历，我履历中最后的是一句是，我被倒挂在一棵蹲不死的老树上眺望。哦，当天地翻转过来，我被倒挂在一棵蹲不死的老树上眺望。其实这就是，如果从写诗的基本原理来讲，就是所谓的陌生化，就是常常是颠覆我们日常的视野、日常的角度。我没想你对读这个细读这么感兴趣啊，那个
白岛教授你好，我记得呢，你在城市大学也是有一个演讲的，那当时呢，你就说了一首诗，那让很多教授来看里头你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后来好几个教授都说了，但是都不是你的那个意思，你自己有自己的意思，那就是说明你这个诗歌其实有你自己的一个私人性在里头，那么你怎么来看这个诗歌的这个私人性和这个公共性的这个张力的呢？谢谢哈。
我不记得我曾经在成大做过这样的事儿，考成大的教授。那个你说的可能是一次沙龙活动吧，是吧？啊，那个诗歌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就是说常常我们在阅读中发现是很难很难就是找到唯一的答案的，就是几乎这个叫诗无定解嘛，过去有这个说法。但是像我想其实在这一点上连作者的解释都没有权威性，作者其实已经这个孩子生下来了就是别人的孩子了，不属于作者了，那么作者也是其中的解释之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和那些教授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可能唯一的是能做到的是我们可以做一些诗歌的细读。其实我觉得现在人们因为没有这个耐心，没有阅读的这个欣赏的习惯，而缺乏这个细读的这个诗歌细读的耐心。其实诗歌是可以从文字本身进入的，就是在文本之间的阅读，也就是说我们常常说的英文说的这个 close reading 细读这个办法，可以对诗歌基本掌握它的那个第一层的意思。当然它背后的文化或者什么深层的意思，这是另外一件事儿。
贝道教授，我想请问就刚才我看诗歌朗诵会，我看有些语言我听不懂，但我似乎也能体会一些淡淡的一些诗意吧。但从诗歌韵律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体会这个诗意，那诗歌和音乐它到底又有哪些具体的一些联系？那一些诗歌一定要通过一些朗诵才能更加体会到它其中的内涵吗？谢谢。
是这个其实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涉及到诗歌的起源。其实诗歌和音乐的过去是连在一起的。为什么叫诗歌呢？诗和歌过去的古诗词都可以唱的，像唐诗宋词都是曲牌都可以变成歌的，就是这两者是分不开的，只不过到近代慢慢脱节了。那么但是实际上诗歌现在还是离不开音乐，比如诗歌的很强的音乐性我们其实能感觉到，哪怕其实现在我的很多诗不押韵了，因为押尾韵其实并不重要，那是按照说每个小学五年级的学生都可以做得到的。还是关键是你怎么掌握他的语言的节奏和他的这个内在的韵律，这个对于诗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但是你说的这朗诵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我在香港参加过一些学生的朗诵会，他们用普通话朗诵就是太夸张，普通学生他们这个朗诵就跟唱歌一样，他们可能为了把那个普通话那个音要咬准， 所以然后对我就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因为那个很不舒服这种声音。那么但是我也可以理解，就是说对于广东同学来讲，他要朗诵用普通话朗诵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是我认为其实诗歌的朗诵是还是有必要的。为什么我们组织诗歌节呢？我也希望大家感觉一下他诗歌每个诗人自己朗诵的那个背后的那个感觉，那种音乐的潜在的音乐的效果。比如我们在这个香港国际诗歌之夜的时候，我们完全不用中文朗诵，我们只是用中文和英文作为字幕，由听这个作者用原文朗诵，来听这个阿拉伯语、日语、德语，那个甚至阿尔巴尼亚语，还有就是这个西班牙语、英语等等这个原文的效果。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是恰恰是你要听原文朗诵的时候，它最能传达诗人最内潜在的最秘密的声音。而且我认为其实我在我自己朗诵中，你也可以看到我其实在对每一首诗的朗诵处理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用一个统一化统一的声音来朗诵，不能过于夸张。我觉得很多我们过去是一个从那个毛泽东时代过来的，所以我们曾经是朗诵非常的夸张，就像现在香港同学朗诵的办法差不多。
那个北岛先生，我是想问，因为我知道你此前在那个欧洲、在美国都生活了很多年，作为一个在那个汉语写作环境中成长的诗人，你是不是会感到那种离开了母语环境对你的创作的一种或者给你带来一种困惑呀，或者局限呀？然后你回到香港，是不是想重新回到这种环境当中解决这个问题？另外我还想有一个，因为我在香港待了一年多，我觉得您作为一个在北方长大的诗人，这个香港没有冬天，对您的这个写作上面会不会，就你的诗意啊，会不会受到一种它没有冬天，所以也没有那种春天的那种喜悦和欣喜感，就这种东西会不会有影响？好，谢谢。
可是我在很多国家经历过很漫长的冬天，如果像在瑞典，那是那个冬天比这儿的比中国的冬天甚至更可怕，因为它是那个更黑更阴冷。所以这个记忆是应该，作家其实生活在记忆中哈，所以不一定要再经历那个漫长的冬天了。那么你刚才第一个问题，其实我说就是，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有点沉浮的问题啊。我说实话说，因为我觉得其实作家应该永远和自己的母语有一种紧张关系，而外我觉得他其实在流亡过程中这个。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恰恰其实是给一个作家很好的一种，和你的语言有一种不断的调整，这个我觉得是实际上非常重要。而且我其实觉得和母语的关系是非常近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试图用外语写作过，不论我在世界上，八九个国家居住过，这个对我的中文写作并没有构成直接的这个影响。然后再回到说属于香港哈。其实我写的《过冬》这首诗，最后的倒数第二首诗就是在香港写的。那么为什么会写到大雪的债务，会写到冬天，是吧？这个我觉得人生也是可以说是经历了像四季一样的感觉，我们正在经过人生的冬天。
我有一个非常模糊的这个没有出处的一个印象，就是有人问白居易什么是好诗，然后他说呢，就是如果写了诗让街上的那个卖菜的老太太读一读，她能理解而且感动的话，那就是好诗。那么我看朦胧的诗歌呢，有的时候感觉它语词华丽优美，意象丰富，变化无穷，感觉非常难懂。所以我就想请教一下，这个现代诗歌的写法有什么特点？如何其实很多人也在问，就是如何理解这个像朦胧诗派的这些作品
啊。我想先纠正一个说法，就是说认为白居易时代那个时候就是诗就容易读，其实那个时候有很多很难很费解的诗，比如像李贺、李商隐，当时诗都，比如李商隐的最明显的最有名的那个《无题》那一首，就是无解的，那是多少人在讨论这首诗，讨论 多几上千年了。这个所以并不是说白居易的说法就是唯一的对中国古这个唐代诗歌的一个判断。那么回到现代，其实我们也面临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也是回不到古代，我们不可能再回到白居易那个时代了。还有就是说现代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我们所谓说现代性，这个人的内心的这种分裂状态。所以你要想把这种复杂状态表现出来的话，就可能很难用一种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表现。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会说用这个朦胧诗，甚至这个其实这个词最初也是官方的这个一个标签，这个也说明其实他们最担心就怕看不懂，怕这对这个其实诗就像刚才有一个我记得有一个男同学的一个说，其实不一定这个看懂看不懂是一个我们对诗的一个误解，诗不存在的，你有感觉了，就像音乐一样，你如果有对某一部分有感动有感觉了，就是说你看懂了，就是所以不要从字面意义上我一定要把这首诗的全部意思全部掌握了，其实这很难做到。
大问环节我们就到这里，最后呢我们想请就是北岛的朋友也好，或者说大家热爱北岛诗歌的朋友也好，如果大家手头有这首诗的，大家一起来读一读走吧。可以跟着北岛老师一起读，
开始。走吧，走吧，
落叶吹进深谷，歌声却没有归宿。走
吧，
冰上的月光
已从
河床上溢出。走
吧，
眼睛望着同一块天空，心
敲击
着
暮色的
鼓。走吧，
走吧，
我们没有失去记忆，我们去
寻找
生
命
的湖。
走
吧，走
吧，
路
啊路，
飘
满红
罂
粟。
谢谢大家。